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share about this. But
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来分享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进入到这个话里。愿这恩膏带领我们。
是，
我今天早上非常受到激励。我们看见这个信心不是只是硬相信，而是有实质的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相信神话所说的，当然如果是理论上来说是对的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要看见，要有这个意向，看见它的目的在哪里。我其实自己想，有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，就是我的女儿她不喜欢吃东西，但是我逼着她吃啊，让她吃，她就很，她不喜欢吃东西，除非我们啊说用甜点啊告诉她说你吃完了这个你就可以吃甜点了，那对她说来好像就是一个目标，那因此她就把她面前给她吃的那个饭呢，她就尽量吃下去，因为她要得着那个甜点。所以常常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先问说你这个甜点是什么，我可不可以先看一眼。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就是相信说哦，主啊有一个什么很高超的东西有一天会给我们的，我们必须要看见主要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最后要惊奇，其实主把这新天新地都已经指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成为得胜者，和他一同得胜。那这些东西必须成为我们的实际实质，否则你只是好像听说有这么回事。然后再回到这个女儿的这个例子，就是要是你给她看见了这个甜点是什么，她的动机就更大了，她就更愿意把她面前摆着的食物给吃了。所以有时候她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甜点就摆在我的前头，我一面吃这个主食一面她眼睛就看着那个甜点，因为这真的是给他看见了一个目的，这目的对他说还是很实际的。他又看不见，因为我们这个实质，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这条路呢？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要稍微跳过一些地方。我们读十八到二十一节，然后我们再接着读。他说：“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和说话的声音。你听见这声音的，都要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不当不起所命的。他们的话说，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所见的是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：‘我是。’”甚至恐惧战惊，但是从下头看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开始，我们一同来读：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和名录记在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，若被保全之一人的灵魂。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些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。赞美主。对，我们看见只是不是好像很终了的一个目标，只是看着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是正等着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我们要来，这里说我们是来到锡安山，不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到锡安山，而是现在就要来到锡安山。这个是永生神的诚意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有人说过的提说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今天要再看见这是何其其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建造的是个属天的啊，而且是为着今天的，不是为着将来的。我们知道是啊，当然有个目标嘛，但是在远远的在那里，那是另当别论。可是我今天在这里很挣扎，你看这个教会人又这么少，这个光景好像怎么样，然后我这里担心这个担忧那个，但是我们要看见了， 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主在这里不是看你是人数只有几个人，你要知道你已经来到锡安山，是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那再下一节呢，他说的这个总会的意思是其实一个过节的一个聚集。那这里我们可以原文的翻译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聚在一处过节的这样一个聚会，所以我们人好像没有那么多，但这里他说有千万的天使。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数得出有多少人，你没有看见啊，在这个上面还有千万的天使。千万的天使也在这里，有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容易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同时呢，不要说在这里只是等到将来有什么事发生，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建造和他一同建造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努力的目标就在这次，我们要看见这条路是要往前进的，慢慢往前。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是蛮有人怜悯恩惠恩典的神，所以我们这里不是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坐在这就好了嘛。他就问了在座大家都说嗯，不是这样，你看在十二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那里在前面几节也看见有时候里面长了毒根，有的人有毒根，而且主在这里是要震动我们，我也很宝贝这一点，有没有和人有一个有点交通，那么他们就说了他们的聚会如何。那个姊妹说啊，我的目的就是要我的儿女只认识神的恩典仁慈慈爱，这是他的目的，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说，是主神是爱的神，是有这些仁慈公和怜悯，但是主的话跟我们讲，神也是管教我们的神。我是不管你是会对你小孩说你随便做什么事情，虽然不是我所要的，你只要做就好了，我仍然爱你，你就继续做吧，是这样吗？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神他可以管教我们，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神所要的，他要来管教我们。其实对我们的肉体来说，不要接受这个管教，做自己爱做的事啊，是容易的，但是要你看见神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就愿意神来管教你。这里因为他说你想我们这个主的经历是什么呢，他是忍受了罪人他的抵挡，他因为他不会疲倦灰心。你们，我们不要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爱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。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章前面的几节，四到六节。那么接着第七节说，如果你不是被神管教，那你就变成是私子而不是儿子了，因为管教是儿子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不肯受管教，你就变成是私子而不是儿子了。你为什么不受管教？是不是因为你已经很骄傲了，你觉得你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你不需要神了吗？是不是说我什么都已经知道了，神不用再管教我了，你知道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啊，是很调皮的，好像个小野兽似的。但是我有时候管他，但管到我实在很累的时候，我就让他随便他做什么就做了。有一次他爬他姐姐的椅子，我让他不要爬，他不听，就他爬上去就往后一翻，头就碰到地了。同样今天我们也不喜欢神的管教，但是啊，我们要在这里接受这个 警告，要是你不顾神的管教，你不听他向你所说的话，那你要受这个警告，就是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，而是回不了头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接着看第九节，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只是看到他们认为是随他们的意管教我们，但是我们是万灵的父来管教我们。当然我管教我孩子的时候就是按照我认为是最好的，我认为的人好的方法来管教他，但有时候我也不一定是对，我小孩常常问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怎么这样管我呢？但是我们却不是，我们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使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当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，是我们有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那些不受管教的人就慢慢他就会走岔路。你知道最近去拜访我的，去看我的父母，那结果我父亲又在管我那个所谓的财务上的事情，我里面的反应马上就就有一个反应起来，说哎呀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需要你再来跟我讲这些了。那我就意识到这是我肉体的反应。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主就向我说话，我开始立即反应就是反抗，但是主跟我说话我就接受这一个。你知道吗，我们长大了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们越长大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对，我们就 不接受父亲的管教，我已经36岁了，我已经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要听你的吗？其实你想想36年你还没有学到底呢。所以要是有人自以为不需要管教，以为我们比主知道的还要多，那你要小心谨慎了。我们是儿子，我们要受他的管教，我们不是狮子，我们要受他的管教。那么你接受他管教以后呢，那就十二章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果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看见这里还是有结出一个果子。这里的管教呢是要经过训练的，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路上悔改，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从天路上回到主的路上。像我的儿子，他不听我的话，爬上椅子跌下来就牙齿给跌掉了，你看他要付代价的。同样我们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不听话的话要付代价的。我们的父他管教我们并不是要给我们预备一些什么难处，而是我们不接受他的管教，我们要将来也要付一个代价。今天我们要是里头觉得跟主之间没有平，没有和平，因为主告诉我们一些事我们却不遵守，那我们就应该向主的面前去寻求，说主啊到底是什么，你愿意，我愿意接受你的管教，我希望你能够在我里面，我和你之间有平安，我就可以结出义的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要得着义，我要得着圣别，主啊你来管教我。我们再来看14节到17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你们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出来搅乱你们。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就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少的，因他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是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这里说到毒，的是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件事，也很可怕。我在教会多年，有个事情看起来还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种子，但是有人可能被一句话得罪了，有人说了什么事情你又不高兴，很多事情是真实的，可是他这里头就受得罪了，就是一点点，你肉体里啊有那么一点点，你这个魂没办法接受那件事情。那么有很多人没有把它交给神，反而让主来管教这件事，管理这件事，或者改变这件事，而却在里头让这个毒根生出来了。那一小事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成了一个毒根。我想我们都会有事情你不是你自己喜欢的，也不见得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你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像比如说你的院子里你种花草都有这个经验，你这个不是说把土稍微翻一翻就种花就会长了，你一定要把最底下的这个根啊，你知道杂草它的根是深的，很深的，不是一下就可以拔进。同样的，这个毒根要是我们不处理这件事情，不在主的面前对付这件事情，它将结出来是一个毒的根，那这根它造成的损害就更大了。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啊，在他的经营里面，我们要对付这些毒根，要快快的去对付它，不要说我里面虽然有这个想法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还是另外一面可以追求神的旨意。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东西一起生长，而且这个总有一天会把一个另外一个挤，就会把那个原来生命的种子挤出去了，又生出这个毒根，所以你们要谨慎。这里有说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因他一点食，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的目的，我们也看见今天主要建造天上耶路撒冷。但是要是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很可能明天你就把你的自己所看见的一切都卖了，就是因为你里头有那一个毒根，你就觉得说，你想想，你觉得我仍然要把我看，就是放不下那个里面搅扰你的事，就生成那个毒根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不是我们靠自己就能够建造这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主给了我们这一份，我们不要为了一点食物就把它给卖了，因为你想要顺让讨肉体的喜欢，顺着肉体的意思就把神给你的这一份卖了。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看到的是一个神的震动。让我们看到从二十五节开始，虽然前面也是这么说，那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是他怎么再一次的话，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对，我们要看见神的目的是什么。要是他要建造一个很完全的这个建筑，他不会让它被震动的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，我就快快的读给你们听一下。第五章二十五节，他说这个丈夫要爱你的妻子，就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界的道把这个话中的话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是我们主的目的，它是一个完全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玷污皱纹等类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说被震动，教会被震动，它的目的如果被震动了，那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完全的教会。那么我做事的地方啊，我们是做很多的电器。那么我是一个工程师，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些高级的这些电器，因为我知道这个 iPhone。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我们的公司的秘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。这个 Apple 就是苹果这个公司，他们所要的就是想要达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呢？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建出来是个最高档的，最高档的，不会跌破的，可以用很久的。你知道这个有中国公司也做了一个电话，很像这个 iPhone， 跟这个苹果的很像，很便宜，但是它三个月六个月就坏了。所以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这公司造电话能够造到完全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造一个非常好的，非常完全的，高等档次的。你就看见有的人在那里，他们先有一个蓝图画出来，那他们一画出来，他就给中国就各种厂，他们就都造好了。那么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就算有一个图画，然后就交给人家就把在三两个月造好了就可以出来卖了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过程造这个好的高等的质量好的电话不是这样的，画个图往你的工厂一送就造出来了。你看我们这个电话，你可以丢它，可以摇它，可以放到高温的底下，放到特低的温度底下，它都可以存留，因为他们当时实验了这一切，使他这个电话最后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，希望是完美无缺的，但当然还是不完全。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造这样的一个电话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现在也是在震动我们，在我们过去的观念里面，我们认为说教会啊，是教会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教会是荣耀的教会，这里有一所以这目前来看一切都很好，我们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有的人又说呢，哎，教会有这么多问题，这不可能就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天然就是这样，要不然这样想，要不然就这一头这样想。但是我们的主他来建造他完美的教会，他这中间一定有许多的试探，然后不只是探了，就试炼我们，中间一定会试炼我们，使这些不能被震动的能够存留下来。 使得最后它的结果是我们是神所要的。让我们再读马太第十章。在这里他说，不要以为我来啊是带到地上是带来平安，我是带着剑。我来的时候呢，我会是家里的人啊彼此要父母，我来地上不叫地上太平，但是在地上动刀兵，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你爱父母过于爱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这是十章三十四节开始，马太十章三十四节到末了，到三十九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说，我们建造这个房屋，建造房屋的材料啊，必须能够经得过火的。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到十五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在别人上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因为呢，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人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那么我就问了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需要等，一直等到将来，不等到将来再烧，你才发现你的建筑不行。你要选择这个吗？不，我们应该今天就让主来试验，来烧我们，使这个可以被震动的就被烧去。我差不多在2007年的时候。2007、2008的时候，我知道在这个加州的北边那里呢，有些事情发生。那个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求问，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，因为你跟这边的人说他又说这个，跟别人说这个，就每一个人跟我讲的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。我也可以看见，不管你往哪边做，我也可以了解他的观点。每个人的观点好像都有理可说，所以这个里头就非常有挣扎，我里头变得很惶恐，很困惑，不知道主要的到底是什么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说那算了吧，这一切都算了了了。我就和我的妻子 Christina， 我们两个人都在哀哭，因为那段时间哭泣也是晒成很困难的时候。我们看见就算我们去别的地方，这也不是神所要的。神所要的乃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里，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方是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挣扎，所以我常常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就干脆走了，一走了之。但是最后借着主的震动，我赞美主，主就向我说话。 所以我这个时候应该学习要转向主，问说主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就发现在这里里头有挣扎的时候，要到主的面前去真实寻求主所要的是什么，而不要到处去问别人有什么意见，要真实的去问主。你要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会真的告诉你他的旨意如何。所以我在这里是很有信心，我不是说我是没有办法被震动的，没有人有这个信心，但是我们要向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来震动我，但是把我里面这些还喜爱别的事情，还有别的这些喜好的，你把它给震动掉。 我现在你就来震动我，我们不要被人的一些意见，或者是因为人的什么关系而被绊住了。我们真的要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来震动我们，因为反正迟早要被焚烧，要被震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向主求，求主今天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实质的信心，我们就会看见主今天到底要做什么。那么我们愿意接受主的管教，愿意主来震动我们，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，为着他管教我今天的这个分享，提醒到让我想起我几礼拜以前有一个经历，几个礼拜以前我里头就心向着主应了，那很多事情就开始困扰我，但是我不愿意回头，我不愿意悔改，我的心就变得很硬，这个主就在那继续管教我。有一天我要在实验室里做一个生物的实验，我就在活在我肉体里，我不想听主跟我说的话。就后来主就发生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在那里做实验的时候，把一个那个事情给做砸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主的管教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，做实验的时候把一个样品给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们不要坚持到这个时候才神来管教我们，要早早的就是回转接受父神的管教。这些我就可以见证说，要是你接受他的管教，你就会结出这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感谢主把这个环境加给我，让我学习接受他的管教。更多的交通，这个弟兄要站起来一个交通。那些三月的时候，我祷告，求主做一件事，求主把这个实际显明给我看，启示给我。是我不要被震动，那时候我是听见主的对我说的话，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就听见一件事发生在我的生命中，是一件很没有想到很严重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的主是忠心的，但他这一切的管教一切震动是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，我们结出一个平安果子，就是义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天天祷告主啊，我需要你的能力，需要你做我的这个坚持，你是我的耐心，我能够从天上来看，然后把我的心摆在上面的事，我的心思摆在上面的事上，天天求主给我看见一切事情发生那里有一个目的。我们 不是说一切情形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，那主却是看照管我们。而且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掌握的，就是你不要在肉体里有反应。你知道在肉体里面我们常常就是担心啊，想结果会怎么样。如果你是存在这样的光景里的话，仇敌就得胜了，他就把你掳去了。但是主说我来了啊，是要给生命，而且给的更丰盛。仇敌来了只是偷盗，想把你给夺去。所以我真的可以说感谢主，这个主的管教把我中间一些很多其他的事都除去了，使得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可以存留。那么他在他的国度里啊，是个不能震动的国度。那么我比如说一年以前我的工作很好，我住在海边三里之外，我有六部车子，我的日子过得很狭义，我觉得我的婚姻也非常美满。但是主却说这一切的事情都分我的心，而且说这不是为着教会的，这是主要来震动我，使我能够看见他要的是什么。感谢主啊，这个结出和平的果子就是义，是主所要的，而且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马太第六章里面向父祷告说，愿万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因为父的国不是吃喝而已，而是在圣灵中的平安喜乐，在公义，圣灵中的公义平安和喜乐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国，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就经历到他能够改变我们，使我们的眼光注视在地上他要建的这个国度。感谢主把这个属天的这一个角度给我看见，看见从天上来看这件事情。